第一单元就是所谓基本动作。基本动作哦，我们先分析一下，你们目前熟悉的吸引力法则有谈到，但是吸引力法则它强调的是什么？你心有什么，你吸什么东西，然后再加一个东西，你专注什么，得到什么。你不断专注什么，就以我的例子来说好了。我看赛事资料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的时候就是白天也想，晚上也想，只要我念书有空什么有空，我就在想基本动作。啊，什么叫基本动作？以赛事的语言很简单，就是整个物质世界里面，你目前所体验到的那个经验跟体会，都是你的心里面是先有的。所以看到它的情况是先有丢出去，就是说内在跟外面同时有，然后你再去感知他们。啊，谁在感知？用什么感知？去抽这个，你去想一下用什么感知？我们目前习惯用的叫肉体感官，就是用肉体感官。那什么是肉体感官？你目前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你的触觉、你的听觉、你的视觉，还有你的嗅觉，懂我意思吗？那这个部分你怎么用？都是对外的、啊，就是比如说外面有东西来，你才能感知它。所以我们一般会陷在这里面去看。陷在这里面怎么去看？就是身体在，外面的东西来了，两个碰触之后，经验就出来了。好，我们就认定经验只有这样。但是赛事要破你们在哪里？经验不是这样，他要告诉你的是心里先有，外面有。然后你再用你自己独特的感知去呈现，它的流程跟人家不一样，就是内在先有了，内心有了，外面也有了，两个同时并存之后，你会独立一个身份，用身体意识去体验这样的东西怎么用。所以你的观念动了，外面就有一个东西 stand by， 然后把它吸引过来，你再用身体到底感动去用。所以这里面你看到什么东西，你用你的心态在创造你目前所碰到的生活经验，都是由你的心态所决定的。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感官的模式，就是所谓的肉体感官，这就是所谓静态观。我在解释一个定义，一个观念的理解。但是实际上，你今天假设我刚刚讲，从刚刚哦讲到现在，刚刚讲到现在，你们去回忆一下。是什么心态吸引我这些话？回到你身上去看啊！你假设相信我刚刚讲的那句话，什么心态吸引我讲的这些话？你看每一秒钟是不是都有一段的对应心态？很难抓哈、哦！你们去觉察一下，比如说我每天讲课。每天都碰到不同的人，每一个人都投射我的心态。那你们这边有多少？等一下，假设有问题提问出来，你们就有多少投射心态？你说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在时间的行动的流动里面，我开始觉察到对应的关系了？所以这边已经隐含了。
有行动
点
方的人，然后来一下高
级。
这
个。哈哈哈哈哈。不然说，要不然用震动对。
这个例子还算蛮好的。
哦，你可以用这个例子去比一下。
现
在专注的地方，现在假设我们回到刚刚讲的，本来我们有一个心态，你们来听我讲基本功，我也来讲基本功，但是突然间卷房卷冒出一段话，有手机的人关掉，那是什么心态吸引他的话？我们刚刚讲的就定义嘛，你用你的心态创造你生命中所有的体验嘛，心里先有，外面也给你，然后外面给你之后，你创造一个肉体感官再体验，心移出去之后，用肉体感官感官出来的模式是什么？你可能碰到一个讨厌的人，内心里面比如说对贫穷很嫌恶、很鄙视，或者认为贫穷是有罪的，懂意思吗？那你可能碰到一个贫穷的人，然后告诉你，这个人经济上一点正常，做他的。他也担心，现在机器人要杀， 然后你会不会有一种怜悯心出来？你会看到一个观点投射出去之后，碰到一个东西，你的身体会产生一些感应的，然后你可能会很不舒服。感官的模式就是这个，你的肉体感官就这样。那我们回到刚刚求王姐，我们本来讲得很顺的，怎么突然间她说手机要关起来？你们去对应一下，为什么吸引这句话？我们今天讲的静态的就只讲一个，但是生命永远在动。那你怎么去看到所有的人在动的过程里面，在对应哪些形态？比如说，以我的角度，以你们的角度去看，有什么形态？疑惑吗？很停顿吗？还是我讲的太深了？
还是我内在有些怀疑开始投射了？
需要停顿一下，延缓我的东西，有没有看到我的心态？
看到两个人进来，要慢一点。
有没有看到有很多可能性的心态？回到你的心去整理一下，为什么创造九光九那个长图要求大家关掉手机？
因为
我
干
净，
因为我犯罪。
我
已经想了两个，这个是感应到，
这是我先讲，因为我刚刚觉得已经听得很吃力的，如果再开门关门。
没有，你就慢慢轻松去看了。我现在的意思就是，你能够从，比如说我刚刚静态的分析，你物质生活里面所有的经验跟体会，全部都是你的心理核心先有，然后再投射在外面，然后你再用你的肉体感官体验外面的经验跟内在的相关交汇之后那个感觉，这是才是最基本功的基本定义。就是，但是文字上的描述就是你用你的心创造你的思想。你也可以把它，你用你的心创造你所有生命中的体验。实相两个字，你不要用佛教那种客观的实相去画，而且要追求一个客观的、真实的面向，不是，而是你个人对事情的理解那个体验，就是你要的实相。所以它是主观性的，而不是要建立一个客观标准。那我犹豫了。
你要再用那个小方方的那个再说。
我现在讲是丢出来了，九方姐在这个场域里面，她有两个属性的，一个这个分会的办公室主任的，再来手机对你的没来讲是什么？对，你从这边去看一下，是不是有些信息想去特意去理解我那个基本功，产生的有些困难度，从这边去解内在的沟通或者对我语言的沟通有一些陌生。就从这边去解，刚刚讲的，从九方姐身上看到你的个性，你怎么去连接？这时候自由联想很重要哦，自由联想非常重要。这个我就在讲基本功，你比如说我刚刚静态的，我用我的心，其中我刚刚讲的，我相信哦，我这堂课我可以无局限地去抒发我的想法的时候，那我会不会把我内在所理解的东西用我的语言表达出去？但是当我这样全部表达的时候，我内在可能又在怀疑人家听得懂还听不懂。那么谈这个，比如说九宫格爆出来那个部分，是不是我自己内在想去反省停顿的一个机会，转折用语的机会，给我一个机会去转换？或者拿这样的例子对你们来讲详细讲一下，会不会比较？
刚提到九宫格心对应。
对，
在这里在讲，就是
这里
有十二个人，是
不
是有十二个
心
态？
对，都在对应。
比如说，以我现在的想法，我觉得他这个题目是什么？就是说，够不了，就是说，因为那个手机代表对外联系，就是这个事情关掉的时候，就是关在你的，就是外在感官，你必须关注全在此时此刻，所以这个东西联系对我的对应才是联系我，对到此时此刻。
有没有看到这是动态？那你们，比如说我现在讲下去了，我的第一个单元里面我在谈基本功的静态跟动态观，动态的基础就是对话，什么是对话？对话一定会有实际交谈。你讲的不是交谈，而是跟，比如说跟手机的对话，一个手机突然就响起来，你可能直接看号码，号码之后一定是有一个心态吸引他过来，这个时候就是吸引力法则。但是吸引力法则希望你去强调专注什么得到什么的，所以它大概分两个角度，这个将来我会讲。第一个，怎么看到你的心吸引那件事情过来？ 现在，另外一个怎么把集中的力道专注在未来，让未来跑到现在那里去。目前强调未来的创造那个循环，不会着重于现在诠释的循环。现在是怎么吸引过来，这怎么诠释的，那你必须去接出来，这就基本功。所以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宇宙，每个宇宙都是无穷尽的，充满了可能性。我动一个想法，你们就会回应，想法内在也有，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对应关系是从内到你的这个人，然后再从外面回到你这个人，你会发现你的想法在变，外面的事情在变，所以到最后你会双重对应。这个是纵向的哦。你讲个平行的，比如说你们今天看一个人，我今天讲，然后刚刚崔燕姐讲的那一段话，拿这个例子来讲，为什么我为什么信这句话，是不是我的怀疑还在，也是减缓速度。好，今天讲这创造春光那句话，是不是他你在投资我某一个心态，那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多少心态在刚刚就演化出来，所以随时都在动。啊，顾哥，
你刚刚跟我讲说小爱怎么那么大胆敢来上课，是怕你讲的太难了。
对，
那现在还算简单的，小爱刚开始搞这件事
情，因为假设要拉到行动跟本体，那会更难，因为它是整个实相里面三个领域，它会受到三个灵魂之躯，所以我一直期待可不可以现场有例子，那是最好，懂我意思吗？对。对啊，你会发现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当然隐喻跟象征的运用，将来我会讲。我刚才只是丢了两个象征符号，以它做起点，因为你注意看呢，每件事物它有很多的特性，你抓一个点出来抓，你融那个特性不断的联想，很多东西就会跑出来，然后追着你的想法，你就会对应到什么东西了。赛斯所有的资料里面没有谈这个，他所有的资料只跟你讲。静态的分析，所以他没有谈到对话，他唯一谈到对话我比较印象深的就是说，一切万有由他的心念生一个心念，心念再生心念，心念又再生心念，不断的生下去的时候，他从每个心念那个自由个体上面不断的演化之后，开始去看到那个丰富，结果三是说他没办法完全认识自己，因为他每动一下丢一下，事情就跑出来，又开始延展，懂我意思吗？为什么这时候就进来？你们假设愿意去做，你们会不会担心神经病？会不会神经兮兮的？你们愿意在各个讯息中间广泛的去觉察吗？事情就在这个流动啊。对啊，因为本人来我就直接看到的就是他更大本体跟更大本体沟通那个部分都很熟练了，中断了。吸引你这句话对我来讲是什么？我一直在犹豫怎么调整。
我本来开口要讲一句话，这句话每个演化性的改变都有一个新的意念所引发，而后才出现的，当这意念处于被建构人哦物质层面的过程中时，他为他自己的确实性准备物质的世界，并创造出必要的先决条件。
不用念，就讲第一。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回到我刚刚讲的那句话。
我马上
就是赛斯的语言啊，你先有一个意念，那个意念想投入到物质世界的时候，它会先为物质世界应该必备的条件它已经做好了，然后投射出去，物质世界配合它。所以你们目前所有的意念一定都有一个对等物质时间摆在那边的，所以一件事情可能在外面绕还没进来，但是心一转突然就跑进来了，就像本能那样跑进来，那是什么新东西？我直接联想的资料是什么？你们已经慢慢在跟更大本体做更深的连接，因为它的属性就是这样。但是刚开始蛮害怕用，不敢承认，或者害怕用它会碰什么东西。那你怎么从这个去看？你讲是 这样去理解啊。那我们就绕着，这是一个味道嘛。我们现在来绕着一时间的主轴，跟来分两类，一个现在的时间，现在的时间，你们假设愿意听我刚刚讲的现在的时间，你们内在想出什么样的话，从那边去追，为什么会绕到这句话上面来？我一直在绕着我刚刚的基本定义哦，你内心先有才会吸引我的话，所以你的意念先有，外面才会出来哦。所以外面出来了，表示你内在已经有了。现在你要从外面去把它吹到里面呢？我不想把我的课程就这样练那个基本定义练给你们听，我希望实际的进去，然后回到你内在里面去搜寻，我是什么心态吸引的。那你们就会进入我以前在操作的领域，非常神经兮兮的领域。走在街上，然后跟人家碰撞，马上看到撞到的东西，碰到哪一边，航班是什么，哪一条路，撞到的接近是什么，我马上抓，由他联想，啊，他不会让你变神经病，他只是让你的突然间觉察的那个深度跟广度突然间变化了。那怎么去看？比如说对他进来，你们一定有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烦，不断的进来很烦，你去觉察一下你为什么很烦。看情绪啊，你比如说为什么烦，有一个东西你想稳定，但是偏偏那个稳定没有，那么你就对应出另外一个信念，那为什么吸引跟这个信念对抗，那个观点出来，内在里面是不是比如说像我这样，我会觉得烦的原因是还是在害怕会不会讲得太深，懂意思吗？这样害怕很深，那个害怕情绪会压抑我想讲深那个欲望，但是我又想无限制的讲，在这个犹豫过程里面，你会不会觉得我很烦？那么课程里面就不断的穿插穿插穿插，吸引各种角度来对应的。
要回答。
对啊，没关系啊，你现在没有空白啊，你话已经讲出来了。
知道我的空白。
对对。就在动啊。
我从刚才到现在，整个包括关手机啊，整个进来，我觉得整个其实在，我不知道我的手册啦，我手册我觉得是我就是心态在。
一直在调整啊，你
刚才说的那个部分，那我的部分是我觉得我也是在调整，因为对这个课程是。又尊敬又害怕的，然后觉得说真的是要很专注的，是你自己是要调整。那我觉得这样进来是很好的，是提醒我说 OK 可以的，可准备好了。然后不管你有多大的那个时候，
对啊，你就这样去思考，你懂了吗？
我
对，这是一个概括的感受。我现在是讲概括感受。好，现在假设你要放慢动作，那我会习惯丢一句，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基本动作的定义里面隐含了两个入门的感受，第一个，所有的事情都回到自己，这是第一个嘛，然后回到你的心，这是两个基本的入门感受，就是什么事情你都回到自己，今天开车跟人家相撞，先回到自己，说我为什么创造这个车祸，今天跟人家对骂，明明他违规的，你能够先拉回自己吗？我为什么吸引这个流氓来做？
他自己觉察的
还没。我们先抓这两个入门感受，什么事情都回到自己。跟你老公吵架，小孩子跟你对抗，你就说回到，这还是我创造的。
开始要抽丝剥茧。
没有，就是任何事情都由你自己来负责，你不可能去归咎别人的，你也不可能去怨天尤人。开始去认真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所有的每一个领域都是你创造的，这就是回到自己的。跟老公吵架，明明他外遇的，那你还跟他吵架，你批判他不对，你能够马上回到自己，说我为什么创造我老公外遇吗？对自己很残忍的。这样懂我意思吗？这就是入门感受里面。
基本上说里面重要的入门感受，一个回到自己，回到你的心。你回到自己，就是所有事情都是你参与在内，都是你决定的，你吸引过来的，那你就不会怨天尤人，你必须对你的生命负责。无论吸引好的还是坏的，都是你自己，难道都跟你的心有关？那你怎么去从这里面去看得到？这个就是基本正确的部分感受。那难道这中间会涉及什么？自己是什么？自己是什么？你有什么特质？你有什么想法？这边你就必须去整理。传统的心理学，他们教你的就是先从你亲密的人身上看到你跟他的关系，然后分析你对他的感觉。你们回去可以写一下，然后你就知道你对你的儿子、对你的家人有什么想法。那些想法就是你跟你儿子之间连接的关系。那你要改变，比如说儿子不念书、不认真，你想把他变成认真，你就必须区隔两个区块。为什么我吸引一个不认真的儿子这么普遍？那你就必须整理你自己心态啊。